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26集。当天夜里，我的军营人心惶惶，士兵们因为屠杀了太多朝臣，都不敢进入洛阳，纷纷劝我迁都北地。我亦有此意，不过我倒不是担心进入洛阳会遭到报复，而是考虑把都城迁回北地，有利于重振市民的粗犷勇力之风。可我帐下的五位将军范蠡却极力反对，我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想法。4月14日，我终于拥护皇帝元子攸进入了洛阳皇宫。元子攸登上太极殿，下诏大赦，改元建义。我手下的将校一律加官五阶，朝中文官加二阶，武官加三阶，百姓免除租役三年。可此时百官已死亡殆尽，侥幸未死的人都吓得不敢露面。偌大的朝堂上，只有散骑常侍山尾一人跪在阙下拜受敕命。此情此景，连我都觉得有些悲凉。我不禁为昨日的流血事件隐约生出了一丝愧悔。此时的洛阳城内，行政机构完全瘫痪，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。坊间纷纷传言我将要纵兵大掠，然后迁都晋阳。于是无论是富豪近身还是贫穷人家，全部抛弃宅地，争先恐后的逃亡。洛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，留下来的人十分不及一二。市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。我不是东汉的董卓，我的所作所为虽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，可我的心灵并未纯然被私欲所占据。无论如何，我心里仍然装着家国社稷。为了安定人心并恢复秩序，我即刻上书皇帝，说臣世代蒙恩，封藩众位，多年征战，奉忠王室，志存孝死。只因太后淫乱，先帝暴崩，遂率义兵福利社稷。陛下登座之时，人心未安，大兵交接之际，号令不一，致使诸王公大臣罹难者甚众，臣粉身碎骨，不足以抵偿万一，请陛下追赠王者，以稍尽臣责，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，其余死于何因之人，王赠三司，三品官赠令仆，五品官赠刺史，七品以下没有官职的赠与郡镇，死者若无后代，则听凭过继，并授予爵位。另请派遣使者于京城各方间巡行慰问，以安抚人心。诏书下达，朝臣们才陆续回到朝廷，人心略为安稳。此时我并未放弃迁都的打算，便在朝会上提了出来。皇帝面露难色，可不敢表示反对，只有都官尚书袁慎力争，坚持认为不可行。我脸色一沉，说此事与你何干，竟敢执意反对，何因之事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没想到袁慎是个硬汉，他当着皇帝和大臣们的面盯着我说，天下之事，天下人皆可商议，何必拿何因的残酷之事来恐吓朕。朕乃国家宗室，位在长伯，活着既然无益，死了又有何损失，即使今天碎首流长，我亦无惧。此言一出，满朝皆惊，
众人恐惧的目光在他和我的脸上来回逡巡，料定袁慎此次必死无疑。
按说像他这样公然顶撞我，肯定难逃一死。可那天我忽然有点欣赏他的气节，我发现他身上仍然具备鲜卑人的勇气和血性，在其实的北魏帝国，这种人已经不多见了，所以我不忍心杀他，加之尔朱世龙一再劝谏，我才放过了他。迁都计划屡次搁浅，我不得不重新考虑。我估计袁慎的意见肯定代表了绝大多数朝臣的心声。朝廷南迁30余年来，一再倾注大量心血和财力经营洛阳，而今有几个人愿意放弃他的繁荣富庶，重新回到那偏僻荒凉的北地呢？如果我一意孤行，很可能导致第二次河阴之变。思虑再三，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， 但前提是我必须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，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动摇的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不能迁都，我也必须遥控。五月初一，朝廷加封我为北道大行台，我进入明光殿向皇帝拜谢，同时就和音事件再次向皇帝表示歉意，发誓从此再无二心。袁子攸匆忙离开御座，亲手把我扶起，也向我发誓说对我根本没有疑心。如果说我的誓言只有一分是真的，那皇帝袁子攸的誓言则纯粹是假的。因为当天晚上袁子攸差一点就把我做了。那天在金銮殿上，我们信誓旦旦地互表诚意之后，为了缓和多日来的紧张关系，我提议饮酒助兴，皇帝欣然赞同。我一时高兴，多喝了几杯，最后一头歪倒在酒案上。等我迷迷糊糊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，四周一片黑暗和死寂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了？我一下子翻身坐起，酒全醒了。直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，我才约莫看出自己躺在中常侍省空旷的殿堂内。偌大的殿堂中央，孤零零地摆着这张小床，而床上躺着我。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？皇帝为什么让我以这副模样躺在这里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这么枯坐着，挨到了天明。第二天终于有人告诉了我答案，我醉倒后，皇帝袁子攸就决定把我杀了，左右苦苦劝谏，对他小以利害，他才悻悻作罢。可他不甘心，就特意命人用一张小床把我抬到了中常侍省的殿堂上，目的在于向我暗示，无论你如何神勇，可总有某些时候你也得任人摆布，甚至生死被操于人手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但我随即发出了一声冷笑。皇帝这么做，除了泄一时之愤，彻底破坏我和他之间残存的信任，对谁都没有半点好处。就凭他，居然也想摆布我。接下来我就会让他知道，到底是谁在摆布谁。我的女儿原本是孝明帝袁许的嫔妃，袁许一崩，我的女儿就成了千百个后宫寡妇中的一员。我当然不会让她落入这种境地，因为她是我尔朱荣的女儿。我不但要让她再度嫁给天子，而且我还要让她母仪天下，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后。我把这个意思跟皇帝袁子攸说了，天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笑着告诉他，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候他的答复。事后我听说袁子攸对此大为恼怒，他认为把先帝之妃许配给他当皇后，不但是滑天下之大稽，而且是对他的公然侮辱。可黄门侍郎祖莹一再跟他说，有些事虽然违背常道，可是合于权宜，陛下您不能再犹豫了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祖莹是对的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而其实北魏帝国的食物就是一切以我尔朱荣的意志为转移。袁子攸被迫点头，我放声大笑。第二天我就为女儿操办了一场盛大的册封大典，典礼上我看见年轻的天子在接受群臣拜贺时一直在强颜欢笑，而且自始至终都躲避着我的目光。我笑了，小子，走着瞧吧，我摆布你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五月初五，我启程回晋阳，皇帝在忙音为我饯行。我最后向南遥望了一眼洛阳，心情和这盛夏的阳光一样火热和亮丽。临行前，我已经安排袁天穆进入洛阳，担任侍中、录尚书事、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。朝堂上其他重要的职务也全部由我的心腹担任。虽然我人归晋阳，与洛阳远隔千里，可整个朝廷都已经成为我手中的一只提线木偶，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回到晋阳，然后游刃有余地 遥控洛阳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